各位弟兄姊妹早晨，上个礼拜你有冇嚟呢度咧？上个礼拜教会安排咗一个叫做立约嘅圣餐主日，每一年都系。而今日咧，亦都系安排咗喺第二个主日咧，就一定系受托主日。喺我哋嘅月历嗰度咧，都好清楚嘅刊载。你抱住的心情是每一年来到更新自己，抑或是一个循例式的参加？其实你可以有两种的心态，年年都是这样的。但是我觉得今年是特别不同的，因为很快脆，我们正堂呢坐人呢坐得密了，是不是惯常坐正堂的人，这样呢就凝聚了我们一班的选出来的信徒会有代表，又或者呢是我们的小组组长和团契的团长，大家坐在前面。刚才唱会众诗的时候呢，我有少少的感受，相信大家都未必是第一年做堂会代表的，所以唱歌的时候呢他们特别的投入，也都呢是夾埋詩班，所以個聖堂裏邊咧個歌聲零舍係好聽。其實有一個嘅目標，就讓我哋係可以去遵循去做。而受託嘅意思就係讓我哋每個人喺上帝所交託俾我哋管理同埋運用嘅資源上邊，我哋要檢視一下，我哋係唔係盡忠稱職。以致將來主再回來的時候，能不能夠將最美好的一盤帳呈獻給他。一間教會的成長必須要有很多弟兄姊妹一同侍奉，更重要的是同工之間彼此的配搭。侍奉主的道路是一條十字架的道路，同時亦都係一條蒙福嘅道路，係要付代價嘅路，亦都係引往榮耀冠冕嘅路，係先苦後甜、甜苦兼備嘅一條路。大家想想，如果我哋做咗多年嘅堂會代表，我哋每一年都有機會喺上帝面前立約和領受托付，你有沒有再重新將這兩件事透過聖經，你要自己作出一些反思呢？當上帝創造亞當夏娃之後，祂委派他們管理萬物，指派他們做祂的財產信託人。聖經說上帝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上帝给人第一份的工作就是管理并且照顾上帝在世上面的东西，他从来都没有废除这个角色，也都是我们今日人生的目标之一。我们应该睇所享受的每一件事都是上帝所托付给我们的。在哥林多前书的第四章第七节提醒我们说，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若是领受的，为何自夸？仿佛不是领受的，是自己努力获取的呢？刚才那句不是在圣经的，是不是我们真的可以考虑一下，如果我们在职场上我们不努力工作，我们又怎能够坐在这个位置呢？我们怎能够每月去出粮？是你的努力，你花了时间花了心思，但是若不是耶和华上帝的允许，你又有没有健康的身体，你都完成他托付给你的责任？聖經很清楚地告訴我們，我們在世上的時間、精力、才智、機會、 關係、資源等等，都是上帝的恩賜，托付給我們去照顧和管理。無論上帝所賜的是什麼，我們都只是一個的管家。當我們明白到做管家的觀念，是先要承認上帝是世界上一切萬物的主宰，地和其中所充滿的，世界和住在其間的，都屬耶和華。我們在世間上很短暫的年日，其實我們真正擁有的是什麼，都只不過是上帝借給我們的。又有很多時候，我們的文化會告訴我們，不是屬於我們的東西，我們不會珍惜的。但是基督徒來說，我們的人生是應該有更加高的標準，因為這個全地都是屬上帝的，我一定要盡力愛惜保護。所以我們出現了很多環保的團體，也都有環保的人士，因為上帝做這個宇宙就是美好。主耶穌基督他指出，人生是一個信託，並且用很多故事來到解釋我們對上帝應該負的責任。在按財幹來到去按財幹來到去受托付這個故事的裡面，一個事業家在出國之前將家業交託給他的仆人看管，後來回到來論功行賞，主人說，好，你這個有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將很多事情給你管理，可以盡來享受你主人的快樂。從這個短短的一節金句裡面，我們就要再檢視一下，就是當我們行完我們人生路的時候，上帝就會察看祂給我們的托付，對我們作出評價和獎賞。所以我們每做一件事，就算是日常很簡單的瑣事，我們都是有永恆的意思。如果我們看起上來，每一樣東西都是上帝所信託給我們，上帝其實是也都應許我們在永恆當中，祂有三個的獎賞。剛才那節金句很清楚告訴我們，是什麼呢？祂會肯定我們的價值，祂會說好，做得好，接著祂就會提升你，就是在永恆的當中接受更大的責任。祂說，我要讓你管理更多。最後一個的獎賞是什麼呢？是一個榮耀的誇讚。是什麼？盡來盡來享受你主人的快樂。我的弟兄姊妹，我們都明白，既然時間、財富全部都是上帝給我們托管的，這樣就是上我們就需要想一下，上帝給我們托管之後，祂是需要對我們作出考驗和很清楚的托付。上帝用錢財來到教導我們信靠祂，對很多人來說，金錢是最大的考驗，是我們每一天很辛苦付出我們的努力、我們的心思而賺取回來的金錢，我們好好地去儲起來，以備不時之需，為我們的下一代，我們預備他們的學費，預備他們很多不同的東西。但是上帝告訴我們，祂托管，叫我們托管我們這些金錢是用得其所。上帝察看我們，應該問一下我們，我們怎樣去使用這些金錢，然後祂就考驗一下我們是否值得信賴，會不會給多些我們來到去做一個信託的功夫。聖經告訴我們，在路加福音的第十六章第十一節，祂說，倘若你們在不義的錢財上面不忠心，誰還把那真實的錢財托付你們呢？這個是一個很重要的真理。上帝說，如果我們處理錢財的態度和我們屬靈生命是有直接的關係， 我哋點樣去管理我哋喺世間上面嘅財寶，決定係上帝可以托付俾我哋有幾多屬靈嘅福氣，係真正嘅財富。如果我哋作出一個嘅反思，就係當我哋處理金錢嘅態度係咪有攔咗上帝喺我哋人生裏邊有更多嘅作為咧？你配唔配得上帝俾多啲嘅屬靈財寶你咧？耶穌話：多給誰就向誰多取，多託誰就向誰多要。弟兄姊妹，一個好嘅屬靈團隊是教會發展的重要動力。我們要學習做上帝的好管家，用上帝的方式來去領導教會，是一個很重要的屬靈功課。過去通常就會將焦點放在一個牧者的身上。在30年前研究教会增长的一位汤兹博士，他研究美国得到的结果，美国有10间增长的教会，他们的成就就是因为那个的牧师有领导的魅力，所以他们的教会就增长。但是随着社会的变迁，领导的方式和能力也都会随着而改變。昔日民風的保守，領導風格的偏向有權威，但是今日我們個人主義興起，領導風格就已改了是民主的方式，教會的領導權就深深地受到衝擊了。我們的牧者同工和教会领导团队的关系也都受到动摇。老一辈的堂会代表，他们也都可能是退到下一线，他们不参与这些会议。但是他们在他们的领袖里面，仍然默默地为到教会来祈祷。我個人呢，就在一個比較上是早期就參加堂會，是在1969年至到呢1982年期間，我呢做了6年的主日學長。上帝給一個這樣的機會來到磨練我，我在堂會的裏面是當然出席的，因為做主日學長，所以我學習到上一輩那些弟兄姊妹怎樣開堂會。跟住休息了2年之後，我在1984年至2001年數下手指，原來也都有18年的時間呢，是一路擔任堂會的書記。我很記得就在這個地方，因為我做了這麼久了，牧師就給了一個的紀念品我，現在在家，标志住在教会的当中我们的服侍。但是在这么多的这么长的日子当中，我们真的有不同的牧者他们的领导风格。但是一间教会不是只有一个牧者去领导，就是一班我们选出来的堂会的代表。每年的11月大家都很忙碌，我们选团契的团长、小组的组长，然后呢就是怎样去委任他们，然后呢又制作一张的选票，经过提名委员会呢是去审视，然后最后由堂会通过，于是印了一张的选票出来，然后寄发给我们在香港居住而又可以接触到的弟兄姊妹。大家是用每人一票的方式来到是去选，但我都知道有人告诉我他识人不多，所以不知道怎么选。有人也都是收到张选票是可以不理的，因为他们觉得这个选举跟我没有 太大的關係。從我在主學學長的時候，我見到每一年都有份幫手點票，從以前貼在那裡寫個政治，到現在用電腦來到去輸入，那種的變化真的快了很多。就是因為這麼便捷，就是讓我們可能沒有那麼好的心機來到看看每一個人到底他的名字背後他在教會當中的侍奉，讓我們好好地為他們祈禱。今天在十四頁和第十五頁周刊的裏面刊登了我們在2018獲選的59位信徒會友代表和一班是小組組長的領袖。你拎回家看看你認識多少個，你有沒有曾經為他的侍奉而付上代禱呢？因為這一班的屬靈領袖，他是跟一班牧者同工，然後是領導著我們整個的教會邁向屬靈的光景。無論他們是做哪個的角色，但是他們都肩負著上帝透過教會給他們的托付，以致他們每一個人都需要盡忠。我非常之覺得上帝很有趣，他呢不是叫我們承諾一次就一世，是每年都給一個機會我們重新跟上帝立約和受託，所以是有機會給我們去反省，如果今年做得不好呢，第二年就做好點。如果我們只是好像美國調查的結果，是那十間成功的教會就是有一個領導的魅力，只是靠一個牧師呢，我相信也不適合我們今天的光景。耶穌他對一班門徒說，你們中間誰想做大的，就必須作你們的用人，誰願為首就必作你們的仆人，正如人子來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並且要捨命作多人的贖價。作為信徒，我們每個人都在上帝面前領受他的托付，不單止時間金錢，還是我們的恩賜。只不過話喺而家呢一個咁嘅情況嘅裏邊，我哋容許一班弟兄姊妹，由我哋更加肯定佢作出更大嘅侍奉。主耶穌基督，佢必須要完成上帝俾佢嘅托付，然後將榮耀歸俾上帝。喺最後晚餐嘅時候，耶穌帶領咗嗰班門徒去咗客西馬尼園，佢做咗一個禱告。佢話喺地上邊，我已經榮耀你，你所托付我嘅事，我已經成全了。換言之，我哋參與教會嘅服事，當應該明白上帝所托付嘅係乜嘢。我哋盡忠去成全，完成使命之後，就將榮耀歸俾上帝。教會存在的目的是很簡單，就是我們需要傳福音，我們是需要在我們教會的裏面被人看見我們是一個愛的群體。如果我們都沒有一個彼此相愛的心，我們又沒有將這個福音去傳給別人的時候，我們的教會就失去了它應有的使命。弟兄姊妹，我相信很多很多人，他都说我认识他的样子，不认识他的名字，但是耶稣是认识他每一只羊，并且呢是怎样啊，可以提名为他们祈祷。所以不要放弃你有一张的周刊，有十四頁和十五頁都是我們接下來2018年的核心領袖。因為我知心，所以我 本来是年轻的，现在去到今天资深。所以在座当中也有很多年轻过我的，我能够在这个时刻的里面作出一些的勉励和激励，就是我们需要带着他们的名字回去为他们祈祷，并且在教会的当中见到他的侍奉，也都去鼓励他，支持他，问一下他是哪一位，为提名为他祷告。相信如果我们这一队的团队能够在上帝那里领受一个属灵的生命的时候，我们教会的增长，我们教会的发展就不似得现在这样的，踢一踢就动。在开会的时候，我讲紧堂会的时候，我感受过气氛真的有些的改变，也都很可能就是整体社会的气氛让我们每一个人是会有很多需要去了解明白。但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是需要很谨慎地去经营我们上帝所给我们一个受托的人生。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侍奉主的，我们要彼此的尊重，我们彼此的包容，让我们都能够在祂的里面，在上帝的里面，我们能够支取到力量，我们被肯定，我们被赞赏，以致我们就能够珍惜我们今天我们所领受的责任。在我们侍奉生涯的当中，我们一定会遭遇到各种不同的考验和挫折的，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是会有灵性低潮的时候，觉得心情沮丧，好像入了死荫幽谷。原因可能包括我们的责任是负得很重，荷力不足，我们可能我们的时间不够支配，我们看得失的心太过重，我们喜欢跟别人比较，很多很多的习性骚扰着我们。有时候我们生命的成长速度和跟不上我们服侍的步伐，我们会退却，我们会感觉孤单。以利亚他在胜利之后，他都落去一个灵性低潮的当中，挫折往往就是上帝教导我们怎样去明白和处理自己的软弱。这一项的功课试炼也都是整个教会大家庭需要一起来到去面对和学习的，因为所谓的冲突多数是因为教会的运作或者是人与人之间沟通不足而产生的。我们在教会的侍奉不要求人家看我们，我们也都不怕被人看，别人看不过眼，说长道短都不是问题，最重要的就是因为我们侍奉的对象就是我们的主，只要我们能够尽上我们的本分，是只有主耶稣知道，只有主耶稣才知道我们所献上的是不是真正的价值。就好像穷寡妇的两个小钱，他不但尽他所有，甚至连他的生活他都不顾。换句话说，他将他自己的生命都献上了。但是另同样的，他奉献一千，奉献一个小时，表面上是相同，但是献出的时候个态度是有难和义的分别，价值也都不能够同日而语了。我盼望我们每一个信徒都能够把握每一个服侍的机会，恪尽本分，不拘泥在教会里面多作主工，因为主要知道你的健康，他会知道你的能力， 他会知道你的经济、时间和所有的一切，但是他介意的就是你有没有尽本分。撒母耳，今天我们读第一段的经文，他是能够很小心在他的师父那里，以利，他问了三次，如果他乍听不到，第一次好像狼来了那样，问他，他说我没有叫你，他又回去睡，到第二次叫听到的时候，他又不去问以利，他又会损失了机会。最后他们能够看见上帝的异象，就是以利教他，哦，原来是耶和华在这里呼唤着你，你需要回应的就是耶和华，请说，仆人敬听。你听不听到上帝这样去呼唤你？你是不是应该以一个仆人的角色来到去回应上帝给你的挑战？有一个灵修作家卢云博士，我相信呢，他曾经推荐过在基督教早期隐士的小一本书仔，是《荒漠的智慧》。书里面有人问这位教父，他说看见弟兄在圣职那里，即是做着圣职，黑眼瞓，应不应该领下他呢，或者搞醒他呢？你心中自己想一下。教父竟然回答，但他答完之后，我看不到这个智慧。他说，如果我看见一个弟兄睡着了，我会将他的头轻轻地移动，放在我的大髀上面，让他好好地休息。希望你悟到这个的智慧。各位弟兄姊妹，信徒生活是建造在教会作为他学习和认罪的地方。基督的爱是需要落实在生活里面才能显得出有意义的。盼望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彼此能够多一点的关怀，多一份的体谅，为到我们选了出来在2018年担任他每一个月开一次会议的弟兄姊妹，为他们打气。相信我们的教会将会变得更加的和谐，更加的有力，更加的美善。弟兄姊妹，你愿不愿意真的附上祷告来到去支持我们一班获选了的弟兄姊妹呢？让我们同心祈祷。亲爱的主耶稣，在我们一生的当中，或多或少我们都会有影响周围人的能力的周围的人的机会和能力。求主你帮助我们，当我们有这样能力和机会的时候，我们心里面真的愿意学习你的榜样，成为一个仆人的领袖，做一个领袖的仆人。我们求主你藉着今日我们所听到的，再一次的激励我们，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义求，阿们。